1503的弟兄姐妹们，在线上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就算是在不论在什么时候我很感恩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能阻挡我们来这里敬拜神。所以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其实我这个部分是我没有预备的，那是因为刚刚有人分享见证，所以圣灵感动我的心，所以我也想要分享一点见证先。对，然后大家知道我是从Macquarie 大学学员传道会来的，那跟大家分享一些来自校园的好消息。今年透过2年的疫情，校园呢没有什么声音，很安静，然后学校都是空的。但是今年等到差不多2年过后，好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土壤好像一直在沉寂当中。但在今天，在今年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种子从那个沉睡已久的，并且那个肥沃的土地当中长出来。因为在今年我们刚刚开学，就 All Week 第二周，就是刚刚第二周哦，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有4到5个查经小组。这是以往在校园服事当中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通常我们要很长的时间要跟学生认识，可能要邀请他们很久，跟他们建立关系之后，我们才可以慢慢，可能到学中的时候会有一两个群体，会有一两个查经小组，这已经很感恩了。但是在学校开学第二周以后，我们就已经有了5个查经小组，感谢神，愿荣耀归给主。所以刚才大家在台上分享说庄稼已经熟了，这是真的，庄稼已经熟了。对啊，看来是严寒的冬天，但是神在酝酿他的庄稼熟的时候，等待我们大家一起去收割。所以我在这里也感谢大家，因为我知道1503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也在当中去一同去参与在学校的服事。所以我感谢大家，也愿大家能够一同继续的去在这个福音的合场，继续的跟我们一起靠着神的能力祷告收割，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参加这样的幸福的旅程。因为传福音是很幸福的，如果有经历过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做这个见证。好，让我们今天在看神的话语之前，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在看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同祷告，把时间交托给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你是创造主，你是一切的主宰。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耶稣基督，因为你顺服天父的旨意，你死在十字架上，为着世人的罪，担当了世人的罪孽，也为着我们付上了罪所带给我们的代价。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死不能拘禁他，因为第三天他复活了，他如今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他降下圣灵给我们，每天持续的每日与我们同行，劝勉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有能力，直到主耶稣基督你再回来的日子。主，我们感谢神你奇妙的大爱，感谢你因为爱世人，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主，愿主你今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愿圣灵谦卑我们的心，无论所讲的所听的，我们的口耳朵都是你所造，愿主你使用成为你自己话语的管道。主啊，圣灵你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今日我们如何活在神你自己的国度里面。因为神啊，你的帐幕在人间，你的帐幕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愿我们去活在你的新天新地中，并且为着你的帐幕去祷告，愿主你扩张你自己的帐幕，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可以顺行在地上。主啊，愿人都来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而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卷书呢，是出自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呢很长，里面的内容呢非常非常的丰富。其实神在主前600到700年间，神就透过他的仆人先知以赛亚，向当时悖逆的以色列人去宣告神审判的信息。那神警告他们将会被当时历史的巴比伦，神警告他们将会被巴比伦去毁灭，以色列的子民 会被掳，被掳就好像被流亡到巴比伦。但在这个无可避免的审判之后，神也劝勉那些被掳的子民为罪忧伤，并且能够从罪的悔改，并且能够持续的去信靠神，因为神会在被掳之后去复兴他们。那些持续信靠神的人，神保证他们会存活，并且返回应许之地，享受神的同在与祝福。那以赛亚书另外很重要的一部分啊，特别是在书卷的后半部分，从以赛亚书49章开始，他预言了一位神的仆人，也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他会完成神的使命，他会降生，用童女怀孕的方式，神的灵会赋予这位仆人权柄，去宣告神怜悯救赎的好消息。所以这一位仆人将会成为以色列的拯救，也会成为神在外邦人，所有的外邦人当中的拯救。他要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平安，他把他的国带给万民。但是这一位仆人呢，却用另外 用另一种很让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带来神的国。在以赛亚书53章，如果大家有圣经，你们可以翻过去，在以赛亚书53章记载，他将被人弃绝、鞭打、拒绝，并最终要被他的子民杀害。他被指控并会判处死刑，但是他不是因为他犯了罪。先知说，这位仆人的死是为了人的罪和悖逆所献上的赎罪祭。53章第六节是这样说，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位仆人和这位仆人的使命，都完全的成就在了一个人，耶稣的身上。这是我们今日有福，因为我们今日有新约的圣经，对不对？这是我们在今日非常有福，可以透过新约圣经来见证的。然而神使耶稣死里复活，耶稣有权柄审判恶人，但那愿意回应认罪转离自己的罪，接受神的仆人为他们所做的事的那些人，他们必蒙赦免，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子民。那以赛亚书最后也预言，透过这位受苦的仆人和君王，神创造了一个涵盖万民万族的国度。在接下来我会读给大家听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是一幅新天新地的一个宏伟的图画。我希望大家等一下跟我一起走过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用图画的方式可以想象一下。所以那是神最终要透过这位仆人所要的事情要完成的一幅图画。所以也是我们今天要仔细来看这一幅神救赎我们最终要领我们的去的那一幅图画是什么样子的。这一幅图画很重要，然后我先打个比方先哈。如果你们有玩 LEGO， 有没有人玩 LEGO 的？对，如果你们要玩 LEGO 这种游戏的话，你们是不是先要必须看那个完成品的图画，对不对？你必须要有这一幅完成品的图画，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从这边零散杂乱的当中你要拼凑成一个什么样子？所以这你必须要先看这一幅完成品，然后才将他们一个一个拼接，按照他们的颜色形状，按照完成图的样式把他们拼接直到完成，对不对？所以若神救赎我们，要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方向和目的，因为我们俗话说得好，我们要知道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吗？所以生命若有一幅清晰的图画和目标，那不至于我们就搭错了 LEGO， 导致我们要拆掉。所以让我们今天来看这幅神最终完成的图画，并且求圣灵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可以知道这幅图画对我们今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好，那我先来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65章第17节，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诅咒。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祷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不知道在我们看之前大家现在的图画是怎么样子的，刚读完你们的脑子里面图画是什么样子的。那透过今天以赛亚书所预言将来神必定要成就完成的这一幅新天新地的图画，那我会从五个方面来 break down 这一段的经文。首先从一开始17到18节，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所造的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所以这一位所谓的新天新地，看啊，神要造的这个新天新地就是那位起初创造天地的主他所带来的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在这个新的创造里面，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大家没有想过什么是从前的事呢？从前的是什么？就是以前的事不再追想也不再纪念。从前的事就是那些罪所带来的灾难羞辱，可能对当时的读者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些从前的事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悖逆被神所审判所带来的亡国灾难流离失所和这样各样的羞辱。当神说啊这样的事情不再纪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想象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感受。所以在新的新天新地里面，但罪要被除去的时候，神说神所造的一切本来是应该欢喜快乐的，所以神所造的一切如果没有罪，如果罪被除去的话，本来是应该欢喜快乐的。所以就如同在新约里面，当我们在哥林多后书5章第17节同样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对不对？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旧的事情已过，旧的那些罪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羞辱，那些痛苦，那些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在基督里，当神创造的新天新地里，神必定要把罪除去。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就是神不再按照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看我们，他看我们的时候不再是一个罪人，所以罪的忧伤和羞辱神不会再记得，神不会给我们算旧账。好，我们有时候父母有时候都说啊我算了算了，但是有时候偶尔还会提起来啊上次你怎么样，神不会。神说在他的新的国度里面，因为罪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次除去的时候，神不会纪念我们的旧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喜乐的源头，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喜乐的源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你是否觉得喜乐，我不知道我们的喜乐建立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有时候很多事情会让我们暂时高兴一下，但是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没有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无论我们今天经历什么， 无论今天我们的心还在被战争、洪水或者是各样的事情缠绕，但是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神不再看我们是罪人。所以想想这件事情，想想这件事情，让我们的心里可以重新喜乐起来，让我们的心里能够火热起来。所以在开篇的时候，新天新地的颜色是喜乐的颜色。我不知道你会拿一个什么样的颜色作为喜乐的颜色，你们自己想象一下，喜乐的颜色应该是什么？如果是一幅油画的话，这幅画的基调是喜乐。你们选一下这个颜色。在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另外一个喜乐的原因是因为在新天新地的描述当中，死亡不再成为我们的辖制。在19-20节这里说，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因为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所以其实罪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死亡，死亡带来哭泣、哀嚎和悲伤。其实死亡对人并不陌生，不要说我们到年老也不得不正常死亡，对不对？那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也有婴孩出生的时候就夭折死亡。其实有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幸的失去生命，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灾难的时候。我不知道在阿富汗，在现在的那个乌克兰，有多少的人因为战争而失去生命。我不知道这个每一个失去生命的背后都是每一个的家庭，都是很多很多人的伤害在后面。所以特别是在这个世代，我们发现人的生命更是不堪一击。其实这些都是罪所带来最直接也最让人悲伤和绝望的后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或者你们自己经历过被病痛折磨到人形枯槁。我见过身边我有这样的人，可能你也深深经历过，或者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也正在经历你们家人患病被病痛缠绕的家人朋友。我也见过那些刚刚出母腹就离开世界的婴儿。所以当你每次想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会是怎么样，但我每次想起并且看见经历这些伤痛家人朋友的时候，都让我极其痛恨罪给人带来的苦难和悲伤。我会痛恨罪给人带来的苦难和悲伤。其实同时间也让我极其去感恩和宝贝神的救恩，并且激发我越发想要把神的救恩的好消息能够分享那些还没有认识福音的人。因为为什么？因为什么能够去对抗死亡？能够对抗死亡的就是除去我们的罪，能够除去罪的也只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能够对抗这一切的悲伤和苦难的源头就只有福音，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对吗？所以耶稣也说过，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就算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也将来会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耶稣自己亲口所说的话。所以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人要欢喜快乐，因为不再会有死亡带来那永远的伤痛和没有出路的悲伤，不会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不会再有病痛折磨，不会再有战争导致家庭的分离。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打了一个比喻，他说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就是我们常常华人叫说你活到百岁，哎呀福气真好，在新天地的心境里面这算不得什么，活到100岁也不算很好的福气，这都不算福气，你如果活到100、200都算咒诅啦，这都不算什么。所以生命因为死亡带来的悲伤将会变成喜乐，这个喜乐在将来神再回来的时候会满足。当我往下看的时候，另外的一幅图画，21-23节， 圣经说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树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哎，这一段经文看上去初初看好像没有什么，哎，这很正常吗？你造了你住，然后你种了你吃，正常吗？不正常。如果你真的能够，你造的你可以住，你种的可以吃，你就有福了。你如果真的能够享受你自己劳碌所来的成果，那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是不公义的，很多人建造房屋的自己没有房子住的，很多栽种的人自己不够吃的，很多的房屋是为别人建造的，栽种的东西是给了别人，自己却吃不饱。辛苦工作的人是为别人在积攒财富，我们的世界是不是这样？80%的财富其实都掌握在那20%的人的手中，大部分的财富都集中在发达国家，所以一个人出生的国籍、种族、群体决定了必然不平等的起点。所以劳碌的人貌似永远无法获得劳碌的果实，反而有一些不劳碌的人却享受其他人劳碌而得来的果实。更不要提若是有天灾人祸，那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难怪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当中，我真的为你们我感受到压力。因为现在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干脆躺平？为什么躺平？因为社会的不公义，让他们怎么努力也得不到自己应得的份，对不对？那努力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是这样，那我不如躺平了吗？所以工作劳碌成为了一种咒诅，工作劳碌成为了一种咒诅。然后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国度里，不会再有剥削，不会再有抢夺，不会再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的属性是他喜爱公平，他恨恶抢夺和罪孽。所以神在新天新地，神要除去这样的不公义，就是工作劳碌本来美好的意义要被更新。因为在神所最初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就创造了工作，神就给了有人工作的荣耀、工作的职分和可以和工作所带来的满足、享乐和供应。所以工作本身是能够带来满足的，并且工作可以帮助我们去供养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的后代，让后代也能够得到安全、足够的照顾，所以家人能够一同满足享受他们劳碌的成果。这幅图画在神的国度里面要被颠覆过来，我们今天处在的不公义的状态里面，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在耶稣基督临到，在传他神国福音的时候，这样的次序要被颠倒过来。然后后面第二十四节，我们来看经文是这样说的，经文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大家能看见什么？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是一副人跟神完全无障碍沟通、没有拦阻的一个亲密和谐的关系。做父母的，你们想不想要跟你们的孩子有这样的关系？当他们还未求告的时候，你就答应他们；他们还没有开口，你就知道他们想要说什么。他们呢，还想在说话的时候，你就已经听见他们，而且没有 miscommunication， 对不对？一副完全无障碍沟通、没有拦阻、亲密的和谐关系。哇，我们常常是不是在求啊？我们的祷告不是也求啊？神啊，愿我能明白你的旨意，愿我能够完全清楚明白你的心意。神啊，你也能够完全清楚 明白、听见，并且回应我的祷告。这是我们多少基督徒去梦寐以求、想要的一个跟神的一个状态。放心，神会给我们的，对，神会给我们的。这种，我们现在跟神还处在一个好像隔离的状态，还不能亲自的面对面。这隔离的滋味大家都尝到，我们有弟兄姐妹在网上，哎呀，我总是想要见到他们的面，对不对？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其实带来最直接的一个沟通，一个障碍就是沟通，对不对？如果你对我们所讲的，你想要有什么回应，我现在不能，我收不到，我没办法收到，所以这个沟通不单单是一个信息传递，而是一个大家关系之间的一个交流。关系如果常常我们只能在网上见面，我们的关系慢慢就疏远了，我们的沟通就没有那么顺畅了。所以我们能够透过网络，透过疫情，我们能够明白一些我们跟神在这种因为罪的关系神隔离当中的这些的感受，这些的状态。所以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自己从国内来，我自己也是不认识神，我们跟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东西还可以去找神。那成为基督徒以后，开始慢慢学习能够向神祷告，透过读圣经开始慢慢多一点。哦，原来神是这样的，哦，原来神是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的？但是很多时候我还是会觉得神很遥远，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听不进神的声音，也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其实我们还是生活在有罪的世界当中，我们跟神之间还有很多的干扰，还有很多的噪音，也可能有时候是因为自己迟钝，听了许多其他的声音，有时候呢确实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这些东西都拦阻了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在神完全的国度里面，我们跟神不再有任何的干扰或阻拦。一方面，人在求告之前，神就应许了垂听我们的祷告；另一方面，我们也必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会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以至于神可以回应我们的祷告。最后，在以赛亚书最后这一段的记载里面，二十五节哈是这样说的：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善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所以以赛亚用最后一个很具体的实例，描绘了一个神新的创造的一个特点，就是神要除去因为人犯罪堕落给自然界带来的影响。人本应该是神所创造万物的管理者。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回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去看。人本应该是所有神所创造万物的管理者，因着罪的影响，自然界成为了我们的威胁。这里所说的豺狼、狮子或蛇都是一个代表，这代表的是一个危险、凶猛并且会伤害去攻击人。所以当然现在以我们为敌的已经远远不止豺狼、狮子和蛇了，自然早已经不再跟我们和平相处了，它自然界成了我们的威胁，然后我们也在自然界去贪婪的索取，所以我们跟自然的关系已经完全破坏。所以目前很多的自然灾害，我们所说的水灾也好，洪灾也好，火灾也好，其实很多时候已经分不清到底是人祸还是天灾了。目前的新冠你不用说了，就是我们最大的威胁，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敌人，它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但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一切都要被改变，这些犯罪后面带来的后果都要被改变。神要改变更新这个世界跟人之间的关系，让自然界不再成为我们的敌人，让我们也不再因为罪的贪婪去跟这个世界为敌，去向这个世界不断的索取。好了，看完了这一段说的新天新地的描述，我不知道现在给你们什么样的印象呢？你们之前的那幅图画到现在为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跟 跟你们以前想象的新天新地，或者说当我们那时候当初信主的时候说，哦，我们信主了之后 上天堂，这个天堂的景象是不是不太一样呢？原来新天新地就是神要与人同在，是要将罪以及罪所带来的各样的影响和破坏除去，然后更新的一个新的国度。神没有丢弃或者要毁灭这个世界，没有要丢弃或者毁灭这个世界。虽然从我们先祖亚当夏娃犯罪开始，罪就掌管神原本创造的世界，罪掌管了按照神的形象和意志 所造的人。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日趋败坏，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也常常说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天灾人祸不断，罪恶彰显，爱心冷淡，国公打国，民公打民，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你记得，神就差了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样的世界。从出生开始，耶稣基督自己就受苦于人的罪恶世界里面的邪恶、败坏和不公义，甚至他是在自己在人的嫉妒、在无故的仇恨当中被羞辱，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恰恰正是神要拯救更新这个罪的世界的计划和旨意。所以神不是要来毁灭，而是定义要来拯救、修复、更新，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宣告神亲自道成肉身，神的帐幕要扎根在这个地上，居住在这个地上。神要把他的国带到这个有罪的世界，让无罪的耶稣代替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战胜罪和死亡的权势，将在罪和死亡世界的人甚至世界去救赎出来。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不是要来终结这个世界，这通常是我们以为的，而是带来一个被救赎和更新的世界。所以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些的元素都是要彰显在他的新的国度里面的。所以这跟我们常常想象的信耶稣基督得永生，然后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传统，我们华人，我自己哈，我传统的华人的观念里面，我就觉得那我信主了，我就在那里等着，然后进入一个另外一个极乐世界。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要活在一个被福音更新的世界。甚至在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大家如果记得，在启示录也重新再次讲到，当神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回来的时候，对神对约翰启示的这个神国度的最后降临，耶稣会再来的景象，在启示录里面也同样记录了神与人同在的完美国度。所以被赎的人，我们这些被赎的人，不是要去一个与我们世界无关的天堂，而是神的同在要降下与人同住，将一切罪所带来的悲哀、哭嚎、疼痛都要更新。在启示录里面也说，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不是从地上被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并且有声音说，看啦，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神把以前的事都过去，神要把这一切都要更新。包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刚才读的主导文，刚才我们读的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祈求的是神的国度能够降下，不是祈求神啊带我离开这里。我们要祈求神的国度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没错，神要拯救的完全的国在地上，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耶稣也会再次回来，地上的国会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心里会有忧伤，或者是有甚至 甚至有气馁的时候，因为我们居住的世界好像充满了悲伤、不公义、败坏、暴力、贪婪、战争。但记得神的救赎能够将这一切都会更新，并且耶稣基督降生复活已经成为这个新国度的一个见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当那个难怪当宣教士那些宣教士当他们把福音带到印度的时候，他们改变了印度教当中那些妇女要去陪葬死去丈夫的习俗。当福音传到非洲的时候，贩卖黑奴的历史就被废除，等等等等等等。包括福音进入中国的时候，它改变了我们中国很多的传统的观念和历史，改变了在这个地上很多很多我们亏缺神荣耀的一些的文化。所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将他救赎这个新的次序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原本被罪腐败破坏的人跟神的关系要修复。所以我们的当人跟神的关系修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信徒的生命、工作、生活，包括你的婚姻，你教导孩子的方式，都要被这个福音来救赎并且更新。我很感谢刚刚看到你们的 youth 去做社区去传福音，你们知道吗，这就是你们将神的国度带进社区的一个方法。对啊，给你们没有觉得你们做什么，但是神就是要这样让我们去把神的国度带进我们的生活里面，带进你们每个人的工作场所里面，带进你们的家庭里面，带进你们的婆媳关系或者是你们的父母关系里面。所以凡是传福音宣教诸如此类的活动，就不单单只是一个靠嘴讲，就是开一个布道会，而是效法耶稣的榜样，在这个地上照顾孤儿，开办孤儿院，提供医疗援助，医治病痛，为病人祷告，抵制儿童性贩卖，保护妇女儿童，维护受压迫者的权利，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天国，我们可以在地上让人看见神天国的一个窗户。透过这个窗户，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带来的一个永恒美好没有罪恶世代的一个国度。所以让人去品尝，只可以尝一点点，我们现在还只能尝到一点点福音大能带来要除去罪恶并且改变世界的这个能力和这个甜美。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尝了现在还是一点点，已经很甜了，将来会更甜。所以虽然我们今天我们也不是宣教士，但是当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出去幸福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走进 Damon， 其实我们也不只是跟他们去查经，我们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对待一个朋友。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就将神的国度带入他们的身边，并且这个事情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因为这些神要所应许的是神必须实现的新天新地，所以你我在做的事情是一件必然成功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等候将来这一幅完全的图画，在这个等候的当中，神不单单要把神的国度他的新天新地赐给我们，神更将赐给我们能力把新天新地带入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活在一个跟现实脱离无关的世界里面，而是已经透过接受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进入了神要实现的这个新的创造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福音的光去光照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因为每一个部分神都要被救赎。神的新天新地里面包含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甚至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所以神的大能要彰显在这个地方，并且这个国度要传遍到各民各族直到地极。 所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幅图画有没有改变。如果你们能够愿意，真的是有当中有愿意画这幅图画的时候，你们可以尝试试试看，以喜乐为这幅图画的基调，把这幅图画画出来，放在你的面前，就好像你在完成乐高的时候，常常参照这一幅神完美的图画。我要朝着这一幅完美的图画前进，因为这一幅图画里面的东西是会存到永远，是会存到永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在神面前，在神给我们的这幅完美的图画面前，我们也求神光照我们的生活，光照我们所做的一切，然后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留下了几个讨论的问题，我也真的期望你们在进入你们的小组的时候，你们可以彼此更多的分享，去讨论一下你们平常，你们以前对天堂或者新天新地有什么样的理解呢？以前是怎么样理解的？然后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被神福音救赎的大能带来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喜好，甚至我们的家庭工作，在这当中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更新。当我们每周去读祷告文的时候，按照神教导我们的祷告去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如此祷告的时候，我们如何可以将神救赎更新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社区和世界。求神祝福大家，也祝福大家在小组当中有美好的分享和讨论。愿主祝福。